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10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林兰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即将在本月底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将正式开除令计划等六人党籍。会议召开前夕，官方公布蒋杰明、李春城分别以受贿罪被判16年和13年徒刑。中国九月份进口下降17.7%。国民党本周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媒体指红下朱上成定局。香港著名学运领袖黄之锋要求司法复核21岁方可参选立法会的限制。杨洁篪今天开始对日3天访问，预定14日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法国总理瓦尔斯访问沙特，将签署数额达数百亿欧元的双边协议。大赦国际谴责叙利亚库尔德工人党可能犯下战争罪行。荷兰公布马来西亚航班 MH17 空难调查报告，确认飞机被型号为 BUK 的地对空导弹击中。俄罗斯制造商驳斥何方结论错误。伊朗议会周二投票通过与国际签署的议和协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林兰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共18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召开，主要议题除了确定将于明年开始的第13个五年计划外，还将涉及到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军队的改革。媒体报道指，此次会议将正式追认令计划等6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开除党籍处分。据中国媒体报道指，这6人分别是令计划、陈川平、王敏、朱明国、杨卫泽和裘和。此前中纪委已经通报对该6人的开除党籍处分，并报请政治局会议审议，待召开全会时追认。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开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籍需经过党的中央全会决定。据报道，据中共18大以来，已有蒋杰明等7名中央委员以及李春城等11名中央候补委员被调查。此外，中共通常在重要的会议前夕公布犯罪的判决。在此次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官方公布了前中央委员蒋杰明和候补委员李春城分别因受贿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和有期徒刑13年的消息。蒋杰明和李春城都是已落马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重要亲信，被划为为石油帮。两人曾是习近平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最早落马的一批官员。中国进口继续下降，中国海关周二公布的消息显示，9月份中国进口下降 17.7%。 详情请听罗拉的介绍。
法新社周二引述中国海关消息，中国进口继续下降，9月份进口数额为9240亿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7.7%， 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放缓。另外，由于缺少购买者，导致中国一些制造工业生产下降，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出口额为1.3万亿元，同比下降了 1.1%。法新社指出，经济强国中国近期出现经济发展放缓趋势，中国希望改变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展内需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另外，中国一些制造业生产减缓，也导致对世界一些原材料需求的下降，原材料的降价让一些生产国受到严重打击。中国海关消息，中国第三季度出口也继续下降，但是包括对印度、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分别有增长，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 25.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1.7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还表示，近期中国进口原材料有所上升， 但是原材料的价格总趋势是下降的。中国九月份贸易顺差为3762亿元人民币。
接下来一起关注有关台湾大选国民党换柱的进一步发展。本周六国民党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媒体指红下朱上成定局。详情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更换2016年总统选举提名人的战场已经布置妥当，将于这个星期六在国父纪念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中央掌握主场优势，台湾的媒体评估更换洪秀柱的事已经大势已定。同一会议当中也将提名由党主席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甚至已经传出未来将由副主席黄敏惠出任副总统的候选人与朱立伦搭档。国民党的党代表总共有1607人，以出席率90%来计算，过半数约得有720票，而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党代表约有500人，其余党代表也多半是立委的庄脚。因此虽然洪秀柱也向党代表全面发出信函争取支持，但国民党中央有把握顺利换下洪秀柱由朱立伦接替。为了确保林全会顺利进行，避免当天两派相互对决，党中央将邀请马英九总统、前主席连战、吴伯雄、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林全会，营造全党大团结的形象。朱立伦今天也公开向洪秀柱道歉，希望能够减缓冲击。但中国时报今天透过社论呼吁举行两岸政策路线大辩论，认为透过民主的方式确认党的路线才能保住国民党的生机，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对于洪秀柱被提名之后的两岸政策发言十分感冒，认为和党的主张不同，不是台湾社会的民意主流，不但总统宝座将会拱手让给民进党，甚至将会严重冲击到立委的选情，丧失国会多数。社论则认为谁是主流，谁符合民意，不能由朱立伦说了算，应该举行辩论。洪秀柱先后被党内质疑的主要发言包括一中同表、不能说中华民国以免变成两国论，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本来就是终极统一，加上他的民调数字始终低迷不振，导致国民党在选前3个月决定阵前换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在今天满19岁的香港著名学运领袖黄之锋昨天12日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将立法院参选门槛从目前的21岁下调至18岁，同时他也宣布如果复核成功，自己将考虑参选立法会。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今天开始起对日本举行3天的访问，有关访问的情况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日宣布，中国担任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于13日开始访问日本，14日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杨洁篪于13日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谷内正太郎国家安全保障局长会谈，商讨最快将于10月底与韩国首尔召开的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即安排在首尔举行安倍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双边首脑会谈等。双方还将探讨11月中旬与菲律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上及其他国际会议期间举行安倍与习近平会谈的可能性。谷内正太郎7月16日抵达北京访华，在北京受到高规格接待，7月16日首次日中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北京举行，由杨洁篪同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杨洁篪和谷内正太郎在东京举行第二次日中高级别政治对话。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结束了对埃及和约旦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周一前往利雅得，开始他对沙特2天的访问。周二他将出席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协议的签署，并将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沙特是瓦尔斯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法国与沙特在包括叙利亚、伊朗和也门问题上问题立场接近，在经济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媒体以蜜月来形容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瓦尔茨此行最受关注的议题首先是经济，一共有200家法国企业代表随同瓦尔茨出访，访问期间预期将宣布价值数百亿欧元的双边协议的签署， 这些协议都是双方在近几个月来的谈判成果，包括了军购、健康、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等方面。阿尔斯周一在出席法国与沙特第二届经济论坛时呼吁沙特加大向法国的投资。除去经济与政治议题之外，阿尔斯此行也将涉及人权议题。有关法国总理访问沙特的进一步详细报道，请您留意收听新闻后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大赦国际组织今天表示，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工人党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强行驱逐成千上万名非库尔德人，并烧毁他们的住房，这种行为可能已经构成战争罪。请听刘芳的报道。
大赦国际在刚刚发表的一份长达38页的报告中指出，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库尔德工人党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的十多个村落中，以非库尔德族群为主的民众遭到强行驱逐，他们被迫逃离家园，并亲眼目睹自己的住所遭叙利亚库尔德战斗组织人民保护机构焚毁。法新社引述大赦国际报告内容指出，强迫当地百姓背井离乡的做法是库尔德战斗组织用来对曾遭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地区的民众实施报复的手段。他们谴责当地民众包庇并支持伊斯兰国武装，从而对他们进行集体性惩罚。大赦国际走访了遭遇此一暴行的拉卡省和哈萨卡省的37名居民。该机构的一名顾问指出，库尔德自治区的地方政府在近似战争罪的袭击中违背了国际人道法。叙利亚库尔德战斗组织人民保护机构的发言人却反击道，这是诬陷。大赦国际引述了库尔德军方负责人的表态，这名负责人承认存在强迫民众背井离乡的情况，不过他却指出这仅为一些孤立现象，并说迁离叙利亚平民是为了保护他们。根据大赦国际报告内容，库尔德工人党威胁民众说，如果他们不离开，就会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战机的轰炸。
荷兰安全委员会今天将公布马来西亚航班 MH17 空难的最终调查报告。就在该官方报告出台前数小时，一家荷兰报纸《人民报》透露，国际安全专家结论调查证实，这架 MH17 飞机曾被型号为 Buk 白羊的地对空导弹击中。这一结论可能加剧俄罗斯与西方国际就该问题的紧张。此前俄罗斯一直否认与去年7月的这起空难有关。去年7月17日，这架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前往吉隆坡的航班在飞越乌克兰冲突地区顿巴斯附近时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荷兰人民报援引三个接近荷兰官方调查的消息指，即将出台的报告显示几个可能发射导弹的地点都位于乌克兰反叛军控制的地区，但是调查仍然没有就谁发射导弹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报道援引两名了解调查消息指，报告有倾向于俄罗斯涉及的内容。一名消息说，我怀疑俄罗斯提供了协助，因为白羊型导弹是由俄罗斯制造的，而乌克兰反对派武装并不知道如何操作使用。此前乌克兰和美国都认为责任在于俄罗斯分离分子，指责莫斯科将白羊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是他们发射了导弹，但是俄罗斯反击基辅应对事件负责。在周二荷兰安全委员会推出马航 MH17 调查报告的同一天，俄罗斯导弹制造商俄罗斯安泰设计集团在莫斯科召开新闻发布会，驳斥赫方有关击落客机导弹类型的结论。该集团称赫方有关击落客机导弹类型以及发射地点的结论都是完全错误的。伊朗议会周二通过了该国与国际六国在7月14日就伊朗核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为该协议的正式实施铺平了道路。据法新社报道指，伊朗议会就该协议的投票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13票弃权获得通过。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于今年7月14日达成一份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要求伊朗以保证严格将发展核能限制在民用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其实施的制裁。但是该项协议遭到伊朗保守派的批评，占议会多数的保守派认为协议的内容更多有利于西方。伊朗外长扎里夫等参与谈判的伊朗高官也受到指责。但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 员对协议表示支持，最终影响了反对协议的议员投支持票。在协议获得伊朗议会通过之后，目前该协议已经获得了所有签署国的通过。在今年九月份，美国国会曾试图否决该项协议，未果。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节目，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